冇救啦，都喺度吐，老朋友都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烂尾楼屋主亭泰潮再起，累计有326处。中国年轻人啃老都难，中老年失业后处境更惨。美国情报话，乌克兰军队今年无法达成反攻关键目标。俄国宣判一美国公民间谍罪，白宫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的老朋友亦开始唱衰中国经济了，同时美国资深投资家亦表示中国的经济模式不会再次起飞。请看报道。
亿万富豪达里欧创办的桥水避险基金市值达到123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他向来看好中国的资产市场并唱空美国。达里欧18号发表文章说，中国早应该进行大规模债务重组，因为沉重的债务偿还正拖累经济。达里欧认为，债务负担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和沉重的上债负担正在冻结中国经济，特别是在省级层面，尤其是在一些最贫困的省份。桥水基金在实际行动中亦开始设置，在最新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13F 报告中，桥水基金在上一季已经出清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持股，卖了13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持股。南华早报报道说，桥水基金减持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的投资，这个是该基金继去年同期减持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和网易等主要中国科技公司股份以来最大的撤资。报告显示，该基金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比一年前减少五分之一以上。达里欧四月份在领英发表文章说，美中关系变得咁坏，以至于我哋有理由担心反中情绪可能令到同中国做生意就好似同俄罗斯做生意，这个将导致美中贸易的崩溃，重创供应链同贸易。而从中国撤资的基金不单只是桥水基金这一家，美国基金 Sion 亦出售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全部美国存托凭证，约占公司总产值的 20%。 路透社在8月14号的报道里面说，包括 D1 资本、老虎环球等对冲基金在第二季度削减了对中国公司的投资。投资银行高盛指出，在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全球避险基金从5月以来一直在抛售中国股票。日经新闻亦分析说，美国顶级投资公司在上季度从投资组合中剔除了科技股和中国股，并将资金重新分配到更有前景的晶片行业。另外，美国资深投资家、全球策略师戴维·罗奇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冲上海滩，不会再次起飞，这个将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戴维·罗奇8月17号在 CNBC 的节目里面说，啲人对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更加担忧。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以出口为支柱的经济将很难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增长，这个将导致民众的巨大失望，更多的地缘政治问题和更多的街头骚扰。他说，中国模式显然已经冲上海滩，其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遗留下大量问题，而且不会再次起飞。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消除坏账和不良资产，同时他们亦没有办法再次依赖传统的增长衡量标准，这个是个大问题。很多经济学家现在亦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支柱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的贡献不断减弱，结构性下降趋势会持续更长时间。
据 FX168 财经报社报道，8月18号全国各省市 停泰通知汇总显示，已经开始或者威胁要开始集体停还房贷的楼盘已经达到326处。请睇报道。
一位在郑州购买预售房的民众于2019年买入一间人民币100万元的公寓，按月支付三年借贷之后，先在今年2月得知房屋未能够于承诺日期5月完工，所有建设工作停止，交屋的时间必须延到12月。这位买屋的人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钱是什么回事，为什么就没有钱了，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打算和其他业主他们一起拒绝支付房屋借贷。烂尾楼风暴停贷潮让中共当局头大，据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集体停还房屋借贷约占整体仲未偿还借贷 4%。 一旦集体停还房屋借贷导致的任何矛盾扩大，都会加剧中国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目前很多地产开发商已经陷入资金流危机，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数据，中国排名前100名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在今年上半年下降 50%。 中共用所谓社会信用体系惩罚失信行为，比如不偿还借贷的惩罚包括限制个人旅行、子女没办法就读好的学校，或者限制他们未来从银行获得借贷的能力。不过对于那些停止还房屋借贷的屋主来说，这些风险和他们面临的生存威胁相比已经无足轻重了。
中国的失业率飙升至历史的最高水平，中共当局甚至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数据。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很多年轻人选择做啃老族，但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想成为啃老族亦不容易，因为很多中老年失业族想重返战场亦困难重重。近日有中老年失业族的成年子女透过社群媒体表达对父母困境的愤怒。请睇报道。
据日经新闻报道，个名叫做 Juju 的女士今年7月在小红书上面发文说，我爸爸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我请他将履历发给我，我可以帮他编辑。他发了一条微信，我才发现一个老工人的履历看起来这么简单，几句话就概括了他的一生。这个就是动荡时代在他这样一个普通蓝领工人身上流落的印记，令我眼睛充满眼泪。Juju 的发文吸引了大约40万个赞和超过6000个回应。当他的发文被转发至微博之后，很快就有了大约600万的浏览量。一名网友回应说，他的父亲曾经是蓝领工人，赚够了钱之后开设了自己的小工厂，在疫情期间没了生意，尽管他最后找到了其他的工作，但他的挣扎改变了女儿的生活。他说，我每日都生活在不确定性的焦虑当中，每日都怕我的父亲会自杀，或者好像电视节目那种的变得忧郁。我怕屋企人欠债，怕自己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在医院值班那时经常喊到反胃。另一位网友说，他为父母感到担忧，因为他父亲的电商企业被债务压到濒临破产边缘。他说，我爸爸辛苦了半世，最后竟然一无所有。我爸爸以前只是做过创业人士，妈妈留在屋企，就算我们回到村里面，他们亦不懂种田，亦没办法放低尊严去做保存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城市里面一直生活得好好。还有一位52岁的失业工人写低了他这几年找工作的痛苦经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在我这个年纪一次又一次地求职，每次都好像往大海里面掉一块石头，一是根本没有回复，一是说我太老了，这几年太辛苦了，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得忧郁症了。对于普通民众悲惨的遭遇，有网友说，走入绝境下一步估计要做张献忠了，而张献忠是明末民变首领。
美国情报界评估，乌克兰军队今年无法达成反攻行动的关键目标，亦就是抵达东南部重要城市梅利托波尔。请听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个悲观评估是基于俄罗斯使用布雷区和战壕方阵保卫被占的领土，而且很可能会促使基辅和西方国家政府内部互相指责，质疑为什么耗资几百亿美元购买西方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反攻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说乌克兰军队正从五十几英里外的庄罗博蒂镇向梅利托波尔推进，他们将留在这个市几英里之外。对此，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拒绝置评。梅利托波尔对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至关重要，因为那里是通往克里米亚的重要通路。这个城市在两条重要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线的交汇处，令俄罗斯能够从克里米亚半岛运送部队和装备到达乌克兰南部的其他被占领土。乌克兰6月初发起反攻行动，但在第一个星期的反攻里面，乌克兰虽然有大量崭新的西方武器，但仍然没办法突破俄罗斯的防御，还受到重大伤亡。这份新的情报评估和美国2月的秘密预测一致，这个预测表明装备的兵力不足，可能代表乌克兰没办法达成在8月份切断通往克里米亚陆桥的目标。美国国防官员透露，乌克兰有可能打破之前的惯例，继续在整个冬季进行反攻行动，到时候比如为士兵保暖、储备食物和弹药等，都将令情势复杂化。据美联社8月18号报道，莫斯科当局对一名在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公民进行间谍罪指控，这个导致他可能会被判处10-20年的刑期。对此，美国当局正式表达关注。俄国塔斯社报道说，名为吉恩斯佩克的男子曾任俄国一家医疗设备公司高管，去年9月因为向前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的助手行贿400万卢布，折合$43,000，而被判处3.5年的监禁。不过最新的控诉书显示，这名男子因为未具名的原因涉嫌俄国间谍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向 CNN 表示，他们认为这名美国公民已经入狱，而俄国没有提供关于新指控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当局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评论。除了斯佩克之外，被扣留在俄国的美国公民还包括3月份被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以及被监禁4年多的保罗·卫兰。一位知情人士向 CNN 表示，在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同被关押在俄国一处偏远战俘营的卫兰通了电话。布林肯向他说，他要保持信心，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令你尽快回家。这个是布林肯第二次同他交谈，上一次通话是在去年12月30号。拜登政府一直呼吁俄国释放被错误扣留的美国人。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说，美国目前没有扣留任何俄国高级间谍，因此没有筹码进行类似的交换，需要盟友提供帮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